好，创世纪47章啊，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啊，姐妹读双数节啊，从第一节请。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的，如今在歌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
哎，下一页。嗯，什么情况？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南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供养他父亲和他弟兄，给他父亲全家的眷地，都是照各家的人口供养他们。
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哎，你的时代有问题，你就这样就好。约瑟收
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个人提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吃。”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满活畜，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
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 地土也不至荒凉。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
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
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子的粮食。
他们说，
你们是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
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
业，
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几年，雅各临生的年日是147岁。
以色列的子期到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坐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
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
敬拜神。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查考雅各一家见法老以及这个饥荒时候的事情。上两周的时候，这个铁明讲的是46章，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就是这个约瑟让他的父亲雅各带着他们所有的全家来到以色列，他们一起在以色带来到埃及，在埃及一起团聚。他们然后约瑟和雅各相认的时候是非常感动的。感谢主，主啊，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讲这个雅各来到埃及见约瑟以后，他们是怎样见法老，然后后边的事情，神是怎么在这个以色列人借着埃及，在以色列人怎么样动工，怎么样来安排主他的子民来更加的实现主这个主的计划，荣耀主。好啊。刚开始以色列军告诉法老，我的父亲。好，这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先对这个法老报道说，哎，这个法老我的父亲他们都来了啊。法老因为这个当时在45章18到20节的时候，当时说这个法老是来吩咐嘱咐约瑟说，哎，请你把你的全家都接过来。当时45章18到20节是这么说的。法老对约瑟说，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产物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所以说这个雅各他们来了，哎，这个约瑟理应要向他的老板，他的这个法老来报告一下。但是我们刚读了这个45章，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神的安排，这个雅各的位分，他可以在这个饥荒的时候还是可以来到法老面前受法老祝福，法老也会给他这个 世上最美的物都是他们的，不用爱惜他们自己的什么家具，但是来到埃及啊，来到法老这里，就会所有的美物都是他们的。好啊，然后约瑟从弟兄中挑出五人来，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分为了四个 section 啊、四个啊、部分。我们先讲，我是从前往后讲的。第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讲怎样分别为圣，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啊、从前面几节我们有这个啊、可以看从我们在讲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哎，神是怎样预定他的子民，怎样选择这个歌山，为什么要选择歌山地啊、雅各在这个地上，他而且雅各家的人也是屡次在讲他们是寄居的，就是在很好的这些物品前面，很好的地方，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寄居的啊、所以在第二节啊、我们现在还是继续讲这个分别为圣，在这个章里的分别为圣是怎么回事。然后第二节这个约瑟从弟兄中挑出五人来啊、引他们去见法老啊、就是挑出一些代表啊、代表里估计会有这个犹大呀等一些这个可能代表出来的品格很好的这个弟兄出来啊。然后法老就问约瑟约瑟弟兄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啊，然后啊这个雅各家的这些人就回答哦，我们是牧羊的。哎，当记得我们在46章34节的时候，就是挺明在讲的时候，当时那节就说啊、就是约瑟在和他的这个弟兄安排怎样见法老的时候，约瑟叮嘱他的弟兄说哎，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个为什么住在歌山地呢？这个歌山地离他现在这个埃及最繁华地方是有些距离的啊、不是最近的。而且这个歌山地，如果你从地图上看，歌山地啊、和这个迦南啊、是最近的，就比较近。而且它那个上面都是很多这个绿色呀、就是便于他们牧养，就是适合以色列这种牧人啊、来去生存。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话语里面约瑟知道埃及人法老他们这些人是不喜欢牧羊人的，但是约瑟完全不介意提起埃及人不喜欢的职业，因为神的吩咐就是不管人喜欢不喜欢，如果是神的吩咐都如实相告。因着这个约瑟的信心，他就可以讲出这个人或许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在约瑟心里和这个雅各家心里，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平安的啊。当然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约瑟弟兄说他们是干其他行业的，那法老说不定就直接把他们安排在埃及人当中了，是干个什么种地啊什么的啊，就安排。但是如果一旦安排在埃及人当中，这分别为圣就分别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是神的作为，就是你们就是牧羊的，就是要跟他们分别出来，虽然埃及人或许不喜欢 so what 啊、然后对，就是然后我们谈到这个分别为圣哈，分别为圣哎呀，我们谈到分别为圣，我们就有很多的经文来去讲分别为圣。我摘抄了一个就是比较多说的这个讲的比较多的经文，而且这个荣荣弟兄在周日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过这一节啊，这一节我们就是逐日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的1章4节，他说就如神从设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圣洁，谁是圣洁？主耶稣基督的圣洁。谁是无有瑕疵？主耶稣基督为瑕疵，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去活得更像主啊，这样就是我们再来啊说这个这是分别为圣。这个约瑟所用的这些手段，就是给他的这些弟兄 啊，先透一透风，然后一些手段去安排，也就是目的就是说让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和别人不一样。啊，对，就该继续该牧羊，该啊、对属神的，该牧羊的就是继续牧羊，无论到什么地方还是接着牧羊，也不和这个当地人住在一起，就是分开。啊，神从各个方面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身上是有在追求主耶稣的，我们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在追求主，其他的旁人一看到就一接触我们，他们就感到啊、我们不一样，哎，这就是我们在为主而做见证，啊、就像这个基督徒参与选举啊，基督徒为人处事，就应该和一般的人啊、不认识神的人不一样哈。啊，虽然有时候会带来我们一些麻烦，很多时候这个，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做这个另类啊。但是这个另类啊，这里的另类是个褒义的另类啊，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啊，我还是回到一下经文哈，啊，第四节，然后我们接着说啊，他们也有这个，又对法老说啊，哎呀，这个埃及地啊，很多饥荒啊，这个羊群没有草吃啊，哎，然后他们给法老说，哎，我们来这里是寄居的，现在哎，求您容我这个歌山地，如果可以的话，就请容我住那里。好啊，这里啊，这一章节第一次提到这个寄居的意思就是说暂住一下，对吧？啊，所以就说，哎，这个雅各家是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来埃及暂住一下，虽然他们知道埃及它的地产丰富，什么都有，好吃的好喝的啊都有，而且自这个雅各家的这个他的孩子约瑟啊也是在这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的本分，是寄居的啊，暂时住一下，因为他们盼望将来还要重返神所应许的地迦南地。啊，对，寄居再一次的又体现了雅各家的顺服啊，顺服神的旨意，顺服这个神的带领啊，体现了以色列人的使命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以后是要归回天家的。对，这个我们是要，我个人就常常提醒我自己啊，对啊，然后这个在这里我又引用了一句经文啊。我好像没有把它打出来，好吧，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是这个还是希伯来书11:13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哎，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天上，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就是作为基督徒啊、我个人就是经常提醒我们自己啊，就是哎，我们的要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啊，最终还是要回到啊应许之地，在接下来几节中也会有一个呼应啊。然后再来啊，第五节 ，OK， 第五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这里来了。”第六节，啊，然后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啊，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顾我的牲畜。OK， 啊，法老因着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啊，这个法老跟这个约瑟的弟兄们，他没有出过事情，但是。因着这个约瑟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法老对他非常信任，连接着法老对他的弟兄，哎，这些弟兄们，哎，印象也不错啊，也很客气啊，所以这个法老一点也没有怀疑这个约瑟家人有约瑟，一点也没有怀疑，因着这个这法老很相信哈，约瑟的家人，哎，也有约瑟身上的优点，在这个在法老面前啊，这约瑟的弟兄们第一次见法老，但是法老也知道他们都是好的。这个就像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神眼中也是被看为好的，原因只有一个，是约着主耶稣基督，就像这里的这个约瑟一样啊，同样的约瑟就是一个比喻啊，在这里啊，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也是看为好的。 耶稣是许许多多弟兄中的长兄，因此求告主名，信基督的人应该效法基督，也应该有基督身上的特征，就是这个作为基督的这个跟随着我们，因着基督我们在神里得胜，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有身上，凭着我们的感动，我们需要有基督身上的这些特征，是也不能给说句俗话，就不能给基督丢脸，不能给基督耶稣丢耶稣基督丢脸啊。同时第六节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法老也不吝啬啊，愿意将最好的赐给雅各家，这同样的就是回应到天父愿意将最好的赐给我们。 OK 好，然后稍微总结一下啊，从上一章46章的最后到这个47章的开始1到6节，这个也可以体现这个体现出这个事情就是约瑟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是可以用干净的良心和智慧达到目的的，不用每一次都是想一想怎样就去贿赂啊，或者搞一些小动作，不用的，因为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圣经很清楚记载，这个是可以，如果是神的旨意，神的派名的仆人是可以用干净的良心和智慧达到目的的约瑟他本来可以让他自己家人住在自己的身边，就离近一点，这个家人他估计逛街的时候什么也有面子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么干，但就不能保证这个以色列族的这个纯正所以这个要遵循神的伟大。所以在这里看出，如果人的方式，人的估计就住旁边了，但是因着就是神在做事，所以神在做事的方式把他们分开，把这个以色列人分开，分到歌山地，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和我们人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这 ，OK， 好，我们接着讲，然后第7节，第七节就是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法老雅各就给法老祝福。OK，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啊，大的服侍小的。刚才这个经文啊，这个大的服侍小的里面，我们来细细的讲一下。这个第7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很奇怪啊，你看，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个雅各好像，如果对吧，雅各是一个从迦南一个小地方来逃荒的一个人啊，这个一个逃荒的一个人怎么能给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首席执行官不是首席执行官，最大的一个就是掌权者给他祝福，这个好像很难理解啊。这个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个大的可以给小的祝福，在地上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是法老比这个雅各大的多了多了多了多了，但是在神的眼里，因着雅各是被拣选的，因着雅各是这个跟随神是神的安排，所以这个雅各在属灵的角度，雅各是比法老大得多的我们来读一章经节经文，是在我这个 slide 上，这个是希伯来书7章6到7节啊。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1/10，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道理。这个是当时亚伯拉罕的时期的这个麦基洗德，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可以给亚伯拉罕祝福，当时亚伯拉罕也是要给麦基洗德这个给他1/10的这个奉献，对，奉献。这里很清楚的说了这个从来分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我们经文里边，位份大的谁雅各 就像我这个 slide 上面这个第三个 bullet point 在灵里这个雅各比法老大，虽然在第二 bullet point 虽然在这个世上雅各没有法老大，就这个区别在这里，所以雅各可以给法老祝福。然后我们接着看经文，然后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说，你今年多大了然后接着是雅各对法老说，我今年130岁了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的这个在世上寄居的日子再一次的雅各他仍然记着他自己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可以看出来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是寄居的年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雅各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但是综合来说，这个雅各一生也是苦多乐少他我们一起来学创世的时候，就在前多多章节我们都知道雅各他这个从刚开始是为了躲避哥哥以扫的怒气，他自己身负远地跑到他舅舅家，然后到舅舅家他的舅舅拉班又剥削他残风宿露，然后后来他自己娶妻生子这个有拉杰和有利亚是大的，利亚和拉杰然后还有两个妾，所以他这个雅各家又很乱，又是这个妻妾相争后来呢，他这个女儿迪拿又被到这个侮辱完，然后这个他的儿子，他老二、老三西缅和利位又把这城人都杀了，又是杀人惹祸，让这个做父亲很头疼然后这个他的爱妻，也就是老这个拉杰，当时是因为难产他的小儿子而死。然后后来这个他家老大，他长子刘辩又玷污了他的床然后再后来他这个约瑟，就当时被卖的一个约瑟被他的弟兄们出卖，然后现在又遇到饥荒然后遇到饥荒的时候，他的这些儿子们来这个埃及去敌粮然后又差点失去了这个西面，当时约瑟让他在监狱里坐着，所以当时又差点险些失去了这个西面，然后又险些失去了便雅悯。当然当时雅各他不知道这个是约瑟，但就从雅各方面来说，他险些失去了他当时唯一的所爱的儿子。不过呢，在这些所谓的所有的困难、所有的困苦之后，现在的雅各就是在这个见到法老，现在的雅各认识和他这个孩子约瑟相认以后的这个雅各，就是因着他是约瑟的父亲，这父子关系神预定了嘛，所以因着神的预定，他这个雅各现在成了一个蒙福的雅各一生的苦难以后他是要得荣耀的这也就是说苦难也值了也值了，最后得荣耀挺好然后后边第十节，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出去之前什么也没有要再一次祝福，这个可以看出这个雅各也是灵里非常的成熟了，在这个现在时候然后十一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萨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这个作为产业，这个就是歌山地，这个稍微讲一下，这个是因着这个百年后，查了一下，百年后统治埃及的法老兰塞二世但是当时在主前1290年、1224年因着这个法老取得的名字然后然后再往后十一十二我们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里最好的地，就是撒兰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 OK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好，在这个十一十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啊，也还再往前，就是在这个整个的环境下，我们可以看出，你看现在是饥荒的年代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都要来这个埃及去提粮，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埃及有粮啊，所以呢，这个十一十二节呢，这个雅各他们家刚开始也得啊，像普通老百姓一样到埃及来去提粮。但是呢，因着神的公义，神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体现出神是在这个饥荒每个人都要来提粮的时候，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公义啊，因为就像这个是因着神是有公义的，所以每个人因着饥饿都得去提粮，不是谁都是一样都得去提粮。就像原来约瑟的哥哥们在认和约瑟相认之前，他们就必须自己得去这个去提粮，该挨饿的还得挨饿，你不提粮就挨饿啊，这不认识这个，他们也当时也不认识神啊，不认识这个还没有和约瑟相认啊，但是雅各家就因着和约瑟的关系，他们认识约瑟，所以他们这一家七十口人啊就免了饥荒。然后这个十二节再一次我们看到啊，都是照各家人口奉养他们啊，预表了我们所需的，我们的主，就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需的我们主都知道，不多也不少，就按家人的各家人口奉养他们，按照各家人口奉养他们啊，在主里一切的丰富和不认识约瑟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雅各家他所得的一切的丰富和不认识约瑟的民众形成鲜明的对比。到后面十三到二十节就是不认识约瑟的人，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就也就是现在我们不认识主的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看看是怎么鲜明的对比。 OK， 好，十四节，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提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啊，约瑟和迦南地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你能怎么样看到我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哦，若是粮食用尽了就可以把牲畜给我，我们可以拿这个牲畜还粮食。然后又说于是这个埃及人和其他要需要粮食的人就把牲畜拿到约瑟这里，让约瑟就给他就是拿这种牲畜啊牛羊驴马啊来换一些粮食他们因着这样换粮食，他们又活了一年。这一年过去了，他们第二又来见约瑟说，哎呀，这个不瞒您说啊，我们的粮食都又花尽，我们的粮食又没了，这个牲畜也都归你了，我们在您的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什么都没了很穷了很穷了已经。然后看看接着怎么办这个他们这些老百姓继续给约瑟倒苦水啊，说你怎么看见我们这是死在饥荒地呢求你就是给我们点吃的求你用这个粮食来买我们的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是我们就跟你做奴隶了，来效法这个给法老效力求你给我们种子，让我们活下去，这土地不致死亡，土地不致荒凉于是就这个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买了这些老百姓手里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个人都卖了自己田地自己的人也归了这个法老这段也就是就是那提粮嘛，就是一般的人来去买粮食他们的这个把家里什么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去换一口吃的，所以他们能接着活下去然后这个谈到这个饥荒我们就是可以谈到饥荒是一件很惨的事情，但是这是神的这个做事的方法我在听洪牧师他在讲到的时候洪牧师有提到， 就是有在这个经上记载一些事情，就是神要保住这个自己的子民，他不惜代价，他要保住自己的子民，他会去保护那些败坏的城市。在这里是神要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亚伯拉罕在索多玛俄摩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是非常坏的城市啊，但是亚伯拉罕在索多玛这个事情上给上帝讨价还价，然后一直说哦，这个里面有异人啊，你可上帝请您不要去毁这城啊。所以当时上帝也听了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上帝的这个也是因着在这个很败坏的城里，索多玛城里，因着几个异人保住了这个败坏的城市。然后我在听洪牧师，洪牧师他就可以，我自己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听洪牧师讲，洪牧师说也可以从这个事情来看出，这个因着这个埃及地也是很坏的，但是神要保住雅各家，所以顺带保住了埃及啊。这个一般人估计一下两个，我是想了半天我才能理解出来啊，一般人估计第一次不太好理解，但是我们就求主的帮助，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好的啊理解主的话语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再一次看出来哈，就是哎，这个大家都在受饿的时候，雅各家哎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干，也没有靠什么行为，没有靠什么所谓的世上的这些好行为，他们就得到了很好的吃得住的穿的啊，这是神的拣选。这就是说很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靠雅各家是靠着认识约瑟，但是我们靠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靠的是因信称义啊。从另一个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雅各和约瑟的这个做法，毕竟如果有好处的话，当然都是先照顾家人啊，因为在这个加拉太书6:10教导我们说，这个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所以有机会我们可以对别人好，但是更要对我们的家人要更好，所以我们要首先照顾家人，不靠家人的不看顾家人的连外邦人都不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要顾家啊，这个也是神所教导我们的。哇，哎呀，当时这个宾州这个 Lancaster 当时去了一下看看这个 Lancaster 是阿米士人所住的地方啊，阿米斯人所住的地方呢，他们也是这群人呢，就是他们不和所谓现在这种科技啊什么不和现在这种社会打交道，他们有自己的一片地，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政府也不管他们，他们自己更生第一印象就是那里就是非常像农村一样。然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们那里的这交通工具，就他们怎么样穿梭在这个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没有汽车啊，他们用的是有马车，还有他们那些自行车。他们这个不管是什么车，他们最这个有特点的就是他们的车轱辘，他的车轱辘是铁的，而不是这个打气的这些橡胶的这个胎，因为这个车轱辘如果是铁的话，那就坐上去也不舒服，他也跑不了多远。他是故意的，他就是把这个车轱辘这样做，所以他的这些孩子啊，他的这些亲戚朋友不会走得太远，是一直和他们家人一直在一起的。当时这个新冠的时候，他们就是不能接受我们不和我们的家人一起聚会，不和我朋友一起聚会，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现在这个阿米士人这个全体免疫啊。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对，然后刚才我这个读的稍微快了一些啊，当时在这个我来看一下啊，这个事情上啊，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我们到刚才是这个大的不是小的，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刚才我读的这些，这个约瑟怎样处理饥荒的时候，处理饥荒，约瑟作为埃及的 首席执行官啊，就是法老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首席执行官，而且法老非常相信他啊。他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饥荒的时候了啊，就是他再一次体现了这个约瑟啊，他可以用干净的真诚的良心和智慧达到他这个首席执行官该做的事情，达到他的目的。好，我们啊这个可以看出啊，当时这个约瑟呢，他这个你看这个埃及人要吃饭，所以他们用粮食啊、牲畜啊、以后是地啊什么的，都去拿这个给了约瑟，然后让约瑟给他粮食。这个约瑟呢，把那些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因为原来和我们新约啊，凯撒的物当归凯撒，所以约瑟把所有的银子都给了法老，都带到法老宫里。就是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想一下，如果约瑟贪一些，贪个10%、20%，这个估计也不会被发现。就算被发现了，法老应该也不会说什么，毕竟是这个已经帮自己这么大忙了。这个当时的这个7年的灾荒啊，就约瑟人家知道是吧？不是约瑟的话，这埃及人全都完蛋啊。所以这个约瑟如果就是贪一点，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因着这个约瑟是神拣选的仆人，所以他清廉自守，他把所有的都还给了这个该归法老了就归法老。这个以前呢，我们记得当时是30多章的时候，原来是这个约瑟被卖以后，然后到这个波提法家去当这个管家，然后当时就是波提法的妻子啊，这个引诱约瑟，约瑟这个不受这个美色的引诱，宁可自己坐到监狱里。然后现在他不受这个金钱的诱惑，很多钱在面前划过去都飘过去，他也不要，他也不动心啊。这个表体现了这个神所拣选的人啊，清廉自守。好，然后我们继续这样还有这个在这个刚才这个饥荒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小的一个点啊，这个收这种法老和约瑟以这种方式去把老百姓手里的钱、这个牲畜、地，全都商跑，就是因着这个那力量敌粮的方式，把他这所有的东西都收到法老里了，都收到王宫了，掌更加的巩固了法老的王权。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这是很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把这个人都就是手里的东西都公有，都国家化了啊，然后这个自己手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正常人看来，这是一个本来有的被拿走了啊，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趁人之危嘛。但是法老趁人之危，但是神的做工是不一样的。这个以后神当时有说，这个以后埃及人要为以色列人要为埃及人做奴隶，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一个铺垫了，为以后这个埃及成为世界上更加强壮的国家，更加有统治的国家，为以后这个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也做了一个铺垫啊，他现在就要慢慢的兴起，慢慢的强大起来。在这个其实埃及这个地方也和上帝做工，埃及其实也是被上帝所用的一个工具，一个国家啊。当时这个埃及呢，这个亚伯拉罕呢有来过埃及啊，以撒有想来啊，现在是约瑟雅各家，后来这个耶稣基督的父母啊，约瑟玛丽约瑟和玛利亚也短暂到过埃及啊。这个和埃及的这个埃及在这个神所有的这个做工上也是一个经常用的一个工具。好，我们接着看我们的经文。好，19节，然后这个19节说啊，你何忍见我们啊？对，这个还是刚才那个敌粮的事情。然后慢慢的21节，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到埃及那边各回各城，然后再来唯有祭司的地祭司就是这个当时 宗教领袖吧，啊，约瑟，这他们的约瑟没有买，因为这说这个祭司啊，当时也算是公务员了，啊，他们就是政府收税，祭司就是公务员，然后他们就吃皇粮的，所以这个一家人嘛，啊，所以啊，哎呀。然后祭司，这是祭司的事情，我们这个就可以快点过一下哈，啊，这个唯有祭司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约瑟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了你们这里是总是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啊，随后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这个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叫交个奉献啊，四分之一归你们，四分归你们自己，来在这地里种地种种子啊，做你们和你们家人的这个食物啊。然后这个群众这个埃及人呢，他们就说，哎呀，你救了我们的命，但愿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我主面前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啊，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啊，祭司有他自己的地。所以呢，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在创世纪里，当时神和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他后代的这些这个赐的话语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生养众多嘛，这个我很多了，就比方说1章28节、9章7节、28章13节和14节都是这个生养众多，提到生养众多，这是神对一个民族的祝福啊。当一个民族他想壮大的时候，多生多生，这个才能是真正自己的血脉，真正自己的后裔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个生活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鼓励我们多生一点因为要壮大，因为我们在地上要更加壮大神的国就是我们这个有小孩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还没出生所以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至少这是我追求的吧，我在地上就是我要生养小孩，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神的国，为了做主敬虔的后裔，要不他来到这地上混了一辈子，最后还下地狱，这个也挺不好的所以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这些追求主的人的一个应许一个祝福。好，然后29节28节，以色列住在埃及17年，然后他这个年头已经147岁了，然后以色列在死，就是雅各在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OK， 他不想在埃及地，他不想就是葬在这里虽然这里现在什么都好什么的，他不愿意葬在这里，因为他说我与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遵着你的这个命令去行然后后来再后来，他们就是互相起了誓这个约瑟雅各在床头来敬拜神敬拜神，感谢主在这里呢，我看到那个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个韦保罗牧师韦保罗牧师他在解释这个最后一段的时候，最后一部分的时候，就是就是在这里，就这里，就是雅各归于列祖，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这一些最后的这些经文雅各年老了想自己葬在他的父亲爷爷这个地方他不愿意在外地扎根，他在埃及也就是寄居，就算这个物资丰富之地，他也是寄居的。这个韦保罗牧师呢，他有提到这个以色列雅各的最后一个要求，体现出了列祖的智慧他要求约瑟起誓，等 他死后把他带出埃及，和亚伯拉罕他们葬在一起。然后这个维保罗牧师呢，也就是进一步的教了我们说，这个埃及对以色列，就埃及对这个雅各是相当不错的。他们这个雅各他们这次搬家，的确致富了啊，在歌山地，生养众多。但是雅各知道这也是件危险的事情，不能在人家的地上把根扎得太深。雅各不希望约瑟他们留在埃及地不走了。他告诉这个雅各告诉约瑟他们，眼下是饥荒之年，我们可以暂住在这个埃及，但是雅各不想让约瑟和他其他孩子永远在这里住下去，所以雅各说死后就求这个约瑟把他的这个骨灰送到亚伯拉罕他们所下葬的地方，让他们回到迦南去，这样可以叫他们记住神的应许，记住这个他们是谁，记住他们应该做什么。这个作为牧师以维保罗继续来教导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他的教导我也很这个非常认可啊，感谢主啊。他说这个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上六天，每六天我们到第七天的时候，到每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聚会，我们基督徒一起聚会，目的的之一啊，我们当然是我们与敬拜神，学习主的话语，学习主的话语来去唱诗赞美神，但目的之一啊，有这个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交通，彼此的提醒啊，不可忘记我们的这个，不及忘为这个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身份啊，我们在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每次掰饼喝杯都是为了纪念主，来警醒我们的罪，来纪念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永远，就是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会给我们天上的产业就是还是这个像这个雅各一样有属天的盼望，还是想和他列祖站在一起，归回神所应许的他这个天家然后再次衍生一点，也可以体现出哈，这个雅各有再次复活的盼望这个在23章创世纪23章在前面的时候，19到20节说，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当时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再去买他要就是买他是自己的坟墓吧买这个墓地说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这个麦比拉田间的洞里，这个麦比拉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地希伯伦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记着赫人，当时是卖那个地的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作为坟地，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萨拉都葬在这个希伯伦死了以后就葬在这个希伯伦。希伯伦呢也有这个团契的意思，团契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团契的意思。然后雅各呢在他年老的时候，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是盼望着和列祖以及其他人同居此一地，同居在应许之地，然后一同复活。感谢主我今天就讲这些如果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互相学习一下。
对，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十节这里，就是雅各为法老祝福，我觉得这也算是雅各的一个灵性的一个高峰吧。那他其实这里为什么不用以色列这个名字？因为就是说在自从那个神给雅各改名字叫以色列之后，他是很 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但雅各灵性好的时候是叫以色列，然后但他就是说就是灵性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就会叫雅各。但我觉得这是这里是不是如果用以色列对于法又给法老祝福，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这个在创世纪里面不一定的，那个就是说叫什么时候叫以色列，什么时候叫雅各，跟他灵性的好坏不是那么一致，所以呀，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不一定。
好，下一个问题请。Hello，
听不见，我们
在
听见。
稍等一下啊。Hello， 刚才有小帆姐妹在讲哈。
对。
你好。
它这里面啊，就是我们仿佛要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产业。我们上次讲到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地土呢，就是承受产业。所以以色列啊，这个他记得很清楚，神给他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站在那里的时候，神让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他肉眼能够看见的地方，都是神给他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他作为这个家族的继承人，那个是他的地啊，你知道吧？所以他复活，他不是说一个很空泛的一个概念，哦，我活了，我在哪活都一样，不是的。他说我活了，我要回到神赐给我的地上，在那里活。所以你看他是考虑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一个事情，发现没有？所以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个是他的产业。
谢谢。
我想提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收祭司的人？他不是不收，是收不到，因为祭司有钱。
是因为祭司吃肉的。
对，他讲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祭司从法老那里收到俸禄，二十二点，借往前翻一下，对。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他这个，我再请问一下，他这个祭司不是指的以色列的祭司，应该是指的是法老的。
对，法老的祭司，对的，是的，法老的祭司，对。
所以他们才有地的，因为以色列的祭司没有
地的。以色列当时还没有祭司。谁请说？
那个刚才那位姊妹说，就是说这个雅各的想法是埋葬的地，我也有跟他同样的一个想到这个问题吧。谢谢那个梁可弟兄给解答了哈，我觉得一下让我明白了。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47:2当中，这个约瑟从他弟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最好呢，也不用过度解读。
大的领头的 个里面，这五个人应该是他这个十二个弟兄里面那个领头的，年纪比较大的那五个，也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利亚是和那个拉杰生的，不是那个几个婢女生的，去做代表啊。那里面我想肯定是有比如说犹大，比如说可能有西缅，可能有流便，这样就是说可以在家里面年纪比较大，有些威望的人，这是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猜测。哦，这个倒，这个数字里面并没有，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下，可能拉杰跟利亚生的，自己生的可能就刚刚是五个，加上如果月色的话六个，呀，那几个婢女生的大概是没有在里面。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这个啊，这个的话，我多说几句啊。这个不要看到数字就过度的解读，因为有前几年有一个异端，叫做平罗德的，他那个他就是整天在那算那个数字，把所有的数字都用一个过度解读奇怪的方法去算，然后算来算去要算出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结果他预测了好几次，94年预测了一次，后来又过几年又去预测，每次都不准嘛，肯定准不了嘛，然后隔几年就修正一次，一直到刚刚前几年，在美国，我记得是18年还是？对，18年还前后，搞了一次特别大的。他说这次一定算准了，然后很多人给他捐钱，他还花了很多钱在那个高速路边都打那种特别大的广告，说耶稣什么什么要来，结果当然是没有来。我们中国人里面也有上当的，也有帮他宣传的。我当时在一个中国人论坛上看了，我还专门给那个人写信了，我说你不要上他的当。当然了，那个你不听我的，也没有关系，几个月之后就验证了。然后他就是整天在那算那个数字，过度的算，最后他的预言当然全部落空，然后很快他自己也死了。所以就是说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不是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拿出来做这样的计算的。有一些数字如果有一些意思呢，圣经实际上是有一些提示在里面的。当然跟这个写作的题材啊什么各方面其实是可以有一些理由，但是就是说，但不是说碰到数字就去联想或者是把它一定凑在一起，这个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哈。
这个上次铁明好像有详细算过，铁明讲的是多少张来着？
46张，
对，你重听46张，他应该有很详细的解释。这个我想一点哈，就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我们是要把圣经里面原来有的意思读出来啊，而要避免把我们的意思给它读进去。所以呢，为什么我一般来说就是说数字这些东西啊，不用去过多的去解读，因为你过多去解读的话，你就容易被引诱去把过多的东西读进去，你知道，就是说一旦养成这种习惯的话，反而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非常有害的一种习惯。所以我一般来说，除非 神有给我特别的感动要说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会太多去说这些数字。
嗯，好的，谢谢。然后就是46章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试一下。好的，谢谢，我都会听的。谢谢你们的。
就是46章，嗯，那个46章是讲了那个70个人是怎么来的，然后，你说到的那个75个人呢，那个是《使徒行传》7章14节里面提到的，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说的是，《使徒行传》新约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圣徒们大概读的大部分都是70世译本，然后在70世译本里面。记载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人，他的确是记了75个人。这75个人是在46章的那70个人之上，又多算上了马拿西的一个儿子马吉，一个孙子基列，还有以法莲的3个儿子舒提拉、比杰和塔罕，这5个人，相当于是把已经在埃及不是已经在埃及的这个约瑟他的儿子的儿孙辈也都加上去。这样一共是75个人，这个呢是其实是一本是多记了这样的5个人，是75个人，所以使徒行传的时候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引用了其实是一本，然后所以写的是75个这样子。
大家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税收是5分之1，是不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这个人也是到现在就有税收，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很难讲的。
这个没研究过，不晓得。不过税收这个东西应该不算什么很特别的发明，这个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各样的徭役啊、兵役啊，这个你获得粮食你要交多少上来，这个各处都是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什么宫廷啊、官府啊，它根本没有办法运作嘛。所以这个应该不算是一个创举。但是呢，他的这种方式啊，我因为有一些人觉得，约瑟把人家钱刮光了，我觉得这个呢不能怪约瑟，因为他这样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赈灾的方式，这个要以工代赈，就是说你不是说看见有灾民你立刻给他饭吃，不是的，你是让他来给他一点活干，然后以此来换取粮食，这样是比较好、比较合理，不会养出来懒汉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因为这里面哈，个人的这个责任分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如果说就是认定啊，就是政府就是应该要给我饭吃，那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因为在神的设计里面呢，政府并没有给老百姓饭吃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啊，政府是一个附加的一个产物。但是如果说政府要负责给这个老百姓饭吃的话呢，那这个老百姓就变相的变成了政府所有的，你知道，所以他这种就是赶上饥荒年，最后呢就是个人没有办法要变卖自己的地，然后变成这种交税的方式，也还算好了，就是说他的这个20%不算是非常苛刻的这个条件，还是有恩典的。蓉蓉说比我们交的税要低，
那个在那个赋税那个问题上在。补充一点，20%的这个税呢，其实是挺微妙、挺合理的一个比例。 像中国古代以前的这个赋税最高的时候是秦朝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的赋税要超过一半。春秋战国的时候的赋税可能有20%到30%左右。其他这个朝代，宋元明这些朝代的时候的赋税都非常的低。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历代的朝代在赋税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呢，国家到了末期的时候就因为财政税收上不来，对国家的这个周边的征战啊什么的就会比较疲弱，因为收不上来钱。埃及这个地方呢，这个刚才也是这在讲的时候提到的一点，约瑟的这个做法，他收的这个税收是极大的巩固了埃及的王权，一方面土地收归这个法老所有，一方面后来又建立了这样的一个20%的赋税制度。这个背后本身我们应该能看到有神他使用埃及的这个旨意在。埃及这个地方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有几次作为很重要的让人避难的这个场所。旧约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曾经在避这个饥荒的时候去过埃及，现在约瑟他们全家为了躲避饥荒去了埃及。在新约时候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肉身的这个父母约瑟和玛利亚这两个人，这也说过他们也去过埃及，而且他们去埃及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躲避那个希律王的这个追杀。因为当时希律王说他听到了这个弥赛亚要来，然后说要把那个方向出生的所有的小孩全都给杀掉，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和约瑟也是躲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神他使用这个国家，他就要让这个国家至少要再强盛个那么个几百年，在之后这个国家这个在整个神的救恩计划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强盛王就巩固王权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有可能会觉得不太好，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财产私有化变成国有化是一种财产私有化方面的退步。但是从神的计划上而言，他在将来是会要用到这样一个强盛的埃及的。包括还有这讲到的那个，就是要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奴役400年，这个国家是要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要相当的这个强大。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最后提到，曾经说在弥赛亚将来再来的这个时候，地上的列国要因为以色列、埃及、亚述这几个地方蒙福，就是以色列这个很好理解嘛，就神拣选的这个。那埃及和亚述这些就是拜异教邪神的这个名字也出现了在那个经文里面，就说明他们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的确是用到了。
弟兄姊妹们，大家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结束祷告。
那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差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晚上，对吧？让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对吧？我们也感谢主你，真的是装备感动这弟兄出来带领查经，是吧？求主你更多的加添给他，是吧？使他成为一个得到充足装备的神国的精兵，是吧？不但为他求，是吧？也为在我们当中的众弟兄姐妹来祈求，是吧？求主你装备我们，是吧？使我们能够做好主你诸般恩赐的好管家，是吧？在世的日子，是吧？能够在世人面前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是吧？能够像雅各在法老面前为主你做见证一样的，是吧？求主你祝福我们，也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是吧？也愿主你的恩典在这接下来一周内都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们，周末愉快哈。